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走的路，对于当代的父母有太多的挑战，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的爸爸妈妈们，当我们被圣灵重生，被主耶稣的救恩带入了永恒的国度，当我们知道了真理，我们真的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去养育敬虔的孩子。可是很多的时候征战非常非常的剧烈，我身边有很多不一样的家庭。昨天我遇到了高中女孩子的一个小组分享会，我还挺开心可以亲耳听到她们心中的想法。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一个从穿着到头型到她的表情到她肢体语言都写着十分不耐烦。别的小孩子在分享的时候，他就坐在我对面目无表情，其他的几个女孩子都是两两的搭伴而坐，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像我们所有的讨论都与他似乎没有任何关系，整个人他的思想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我看着他就在想，如果这是我的女儿，我会不会心里很焦虑呢？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是满心的忧愁，因为女儿读了大学就拒绝再跟他的母亲去教会，他的妈妈非常难过，因为这个小女儿是从小就跟他一起在教会里长大，在教会里觉知信主受洗。当这位妈妈跟我分享的时候满脸忧愁，到最后的时候是泪流满面。我深深地明白她所担忧的是什么，在信仰上面随着世俗被掳走的这些孩子们，我最近见了很多很多，心痛之余也甚感无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这个专辑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每个主日在我的教会所领受的真道。因为我相信不管我们在生活层面教养孩童过程当中与青少年对话当中，我们经历着什么，对我们来讲都是挑战。那么出路在哪里呢？我深深相信，无论是怎样的光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呢，我依然要和大家分享一段刚刚过去的主日我的牧师分享的信息：耶稣是罪人的救主。当我们提起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会触动你吗？当我们扬声赞美的时候，来看他的名字，耶稣是罪人的救主。这个名字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中，神亲自赐下了名字，他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正是希伯来语约书亚的希腊译名，所以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每次见到约书亚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可以读作耶稣。这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圣灵在希伯来书中引导我们来关注这个启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穿越了旷野、罪恶、怨言、不信与死亡，但真正带领神子民走出旷野进入应许安息之地的却是约书亚，这位旧约时代的耶稣。因此对以色列人而言，听到耶稣的名字便会立刻唤起进入迦南地的记忆，在那一片流奶与蜜之地，象征着新生活的希望开端。然而在希伯来书中也指出，约书亚并未赐予他们真正的安息。任何了解历史的以色列人 都坦诚，他们在不断的犯罪，追逐假神，背逆了耶和华。他们的罪孽招致了灾祸，以色列需要一位全新的救主。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当天使宣告，你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位引领神子民进入永恒终极安息的主。天使说，你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腓立比书二章中，保罗写道，耶稣被赋予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怎样的名字啊？保罗刻意呼应了旧约以赛亚书45章中所写的，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这呼应了古老的告白，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稣这名字正是救恩的启示，神亲自降临了，来拯救罪人。新约的耶稣乃是显现的耶和华，是万膝必跪拜的主。因此耶稣这个名字，当我们在心中呼唤的时候，这名字意味着双重的现实，神与救主。那位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当我们听见耶稣之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在历史中曾经行走在我们当中的，他是掌管万有的永恒神，他的名是万名之上的名。当我们呼喊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也昭示出他的身份，他是神与救主。当天使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领悟到了，我们每一个被他所爱的人，是他从罪恶中将我们救出来了。我们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浩瀚的救恩常常被遗忘，这真正的救主往往很难让世人引起兴趣和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在世上生活，我们都深陷某种苦难，我们渴望摆脱，总想着要是有人来帮我改变这些，生活就会更好。但是极少有人明白，要从苦难中得救，得到那永恒的救赎，必须也只有先从罪中被救出来。古代的以色列深知罪与苦难的关联，罪是根源，苦难是后果。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记录了一个摊子，他的四位朋友掀开屋顶，将这一个无法走路的人空降到了耶稣的面前，他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耶稣没有先医治他残缺的身体，而是对着他直接指出更深的需要。他说，孩子，你的罪赦免了。每一个人都需要从罪中被救赎出来，而唯有神能赦免罪孽。当我们听见耶稣亲自宣告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你会承认他的神性吗？你会惊叹，原来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就是那一位赦罪的神吗？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耶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救恩绝不会在任何其他人的身上寻到。耶稣的降世拯救属神的子民脱离罪恶，唯有罪得赦免，苦难方能终结。在十字架上，神亲自献上自己最终的赎罪祭，耶稣以完美的生命代替我们有罪的生命，他为一切信他的人将罪性钉死了。这便是耶稣这个名字所承载的救恩。当我们宣告耶稣时， 就是在宣告耶和华神拯救罪人。我们要时常颂赞耶稣，敬拜他为神，也尊他为救主，因神已在耶稣基督里全然显明了他自己。耶稣是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因此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将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因他的十字架使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耶稣圣名驱散恐惧，止息悲伤，他的名字在罪人的耳中如同悦耳的乐章，他的名字就是生命。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他是谁？他又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真相信他是为我们而死，将我们从死亡阴霾中而救出来的救主吗？我们可曾愿意将自己生命中的一切都放在耶稣的手中，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居首位吗？我们真的确信当我们信他，呼喊他的名，会因他的名得着永恒的生命吗？我们愿意时常来到他的面前，将我们内心的恐惧，将我们的罪孽，将我们的忧伤无助带到他的面前，在耶稣的救恩里寻找耶稣带给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的医治，带给我们的平安吗？愿我们在敬拜耶稣的名，颂扬他的荣耀的时候，耶稣能亲自将我们每一个为人父母，每一个在经历艰难的弟兄姊妹带入他的丰盛生命里。求救主耶稣怜悯我们。哦，亲爱的主耶稣，甚愿你来，求你的怜悯施恩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做我们和我们的家的救主，将我们每个家庭的孩子也都带到你的救恩里。
主在至高者因你出地，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所依靠的，他必用他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荫下，你必不怕白日的飞箭，也不怕流星的瘟疫，你若求告，我就应允，在极难中我与你同在，我要得救你是你尊贵，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你，因你出地，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所依靠的，他必用他的
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由新月为大家朗读的《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第十集，你根本就不了解下。
清晨的甘露第五章，你根本就不了解下集。做父母的有一个独特的贡献之处，那就是建立亲密的关系。所谓的亲密，就是能够向别人完全敞开自己。父母有这种亲密的本事。当你对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你是不敢敞开自己的。如果你敞开自己，那你需要冒着遭受拒绝或者是受伤的风险。年轻人通常对自己是没有什么把握的，虽然他们非常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擅长这么做，他们没有足够的自信来冒险尝试。他们会担心很多事情，比如说，万一那个人拒绝我的友谊，他拒绝我的帮助，怎么办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自己是一个不值得别人喜欢，或者是他不需要我这个朋友呢？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至少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度过了这段自我困惑期。当你足够强壮，你就不会怕受到伤害。做父母的有义务自己先达成亲密关系的建立，然后示范出来，让年轻人看到亲密是什么样子，并且了解建立亲密关系是可能的。做父母的还有另一种能力，那就是会关心人，能用关心来和别人建立关系，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年轻人也有关心人的时候，但是在他们的特征当中，没有能够持续不断地关心别人所需要的这种持续力和稳定的情绪。这是一种需要成年人以身作则来教导的技巧。学做一个会关心别人的人，和学会照顾一个宠物是不一样的，它不能够用威胁、工作表或者是奖惩体制来表现关心。你会关心人是因为先被人关心。做父母的，需要先把关心这件事儿做好，让年轻人好好跟在后面学就可以了。我们通过代代相传，成为一个会关心别人的人，使青少年不只得到别人的关心，同时自己也学到了关心他人的技巧。我们可以把做父母的这一代，我们的身上所具有的正面的特质说清楚和标示出来，列出在我们的生命特质里面可以找到的特质和恩赐。那么从这个里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闪烁着爱与盼望的事物，那么我们以此来跨越 代沟。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因着我们有在基督里的肯定所带来的自信心，我们可以把一些负面的关系改变为智慧和礼貌的对话，从而产生成熟的爱。当然，青春期的年轻人，他们也有责任对自己和父母的沟通来尽自己的一份力。他们必须学会要对自己的生命诚实，并且在他们这一代对顺服神的事情上面负责任。就如同使徒约翰所写的，要胜了那恶者，又要如先知约珥所说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同时，做父母的也需要接受自己这一代人主要的责任，尽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是抱怨年轻人他们做了或者是没做什么。两代人之间会有一种强烈的竞争和对抗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拿来做建设性的用途，当然也可以是破坏性的作用。在这个两代人的差异常常造成冲突的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做父母的一定要带头来示范，让孩子看出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是个人的爱心、信心和盼望得以交流的机会，而不是为了自己求取什么好处，或者是确保自己地位优势的一个机会。即使是在父母和孩子会有爆发冲突的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要企图去隐藏或者是压抑彼此之间的差异。有的时候，父母和孩子为了保持表面上良好沟通的情况，的确会面临想要淡化他们之间差异的这种想法，但这是用暂时的友好来代替成熟的爱。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强迫双方的合一来压抑彼此的差异。这种手段呀，是显得非常专制的，而且根本也行不通。父母可以用概念、经验和圣经的看法来接受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把它当作是一个活泼的来交流情感、智慧、欣赏、兴奋、梦想、远景、知识和成功的一个好机会。差异的出现总是能够增进爱的乐趣。相爱的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常常会引发很多的惊喜、兴趣和喜乐。如果做孩子的或者是做父母的总是顺应着对方的期望，那这也会削弱爱的能力以及降低喜乐的感受。聪明的父母会维护和赞赏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他们知道自己有恩赐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孩子，他们也确定青春期的孩子有他们的恩赐能够使父母受益。他们随时准备交流上一代的梦想和年轻一代的远景，这些都在圣灵的每个新行动中成型，并且经常在彼此之间的对话之中开始。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一，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但你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求你洗净我罪孽，使我心灵洁白，因我深知我过分，罪常在我面前。神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收回你生命，赐我救恩喜乐乐意的灵扶持我。主啊，我向你犯罪，唯独的罪了你，你责备我献公义，你审判全然正直，我在罪孽中出生，母腹怀我是有罪，你所喜爱是诚实，你必将智慧赐下。神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收回你圣灵，赐我救恩喜乐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用柚絮草将我洗净洁白，使我比雪更纯净，听见喜乐歌声。求你掩面不看罪，涂抹我一切过分，使我压伤的心灵在你里面永远。我就要传扬你的道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